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、十八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、十八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两遍。再读一遍，来，把它背下来哈，这是要背的圣经，来。为什么不读十六节呢？十六节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啊，人生就是第一，十六节前一句话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我们天天在经历这个事儿，他每天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对不对啊，每个人呢都是如此，否则这个就没有医院了，否则就没有保险了，所以这公民保险啊在这里是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你让看病啊，你有个小灾小病不用另外掏钱，你看美国现在闹得很厉害，啊，美国原来是有工作的人、有职务的人有保险，没有职务的人就得掏钱，啊，看病，哎呀，美国看病贵得很，哎，像我上次去开刀，要不是有保险，那就糟糕了，我的房子都要卖了，哈哈。现在都没有房子住了，所以呢，我一开刀在那里60万澳币，在美国花了30万，啊，开大刀，把肚子切开，把心脏拿出来哦，在那里整理，你看这个刀厉害不厉害？所以。开一次刀在美国花了30万，结果呢，要那个时候正好这个澳币跌2:1，60万，那60万我的房子都卖了也不够啊，啊，所以你看保险，那保险啊还不是。国家的保险是航空公司的保险，航空公司啊，哎，有这么一个保险，买那个票就有保险，所以就得了救了，所以这个社会制度啊，就防备我们这个人。啊，一天一天老，像我们这些，你看都是老的多，小的都在英文堂，都在那儿，老的都在这儿，都是常常上医院， 常常去检查的。所以这个十六节说我们外体毁坏，可是基督徒不害怕啊，外体毁坏到最后就是死亡嘛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不怕，所以他说不丧胆。不丧胆呢，就是不害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里边有个新人，里边这个新的人呢，这不写了吗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。哎，里边从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人啊，不是人生的观念。从前的人呢是随从肉体活着，无论干什么以肉体为主，信了主以后不了啊，这个生活变成一个次要的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随从灵活着，因为他灵活了嘛，重生了嘛，人一灵活了他就随从灵，随从灵越多，这个人就变成了新造的人，他就越来变得越新。外边的叫做旧人，里边叫新人啊，外头的是越来越坏了，越来越旧了，但是里头的呢，哎，越老啊他还越强壮，那我就可以做见证了，越老啊他这个新人活得越有劲儿啊，里边这个新人呢就叫基督人啊，这就信基督的好处，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灵里，让我们那个新造的人越活越有劲儿。但是这个活着有个目的啊，有什么目的呢？所以信主以后，这是底下的两句话，十七十八，本来人呢都想享福，谁不想享福啊，要吃好的穿好的，要享受啊，连死了棺材都要好的啊，连坟地都要看新生风水的啊，所以人都是想好的。但是信了主啊，他对肉体就不注意了啊，肉体是次要的，因为他有灵和魂，这个灵魂呢变成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叫灵魂的救恩。我们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以后，这个灵与魂呢他就往上走啊，他对犯罪啊对什么他脱离了，他不再去犯那些罪了，不再去活在肉体堕落的那个生活里。所以呢这个肉体一天一天的衰败，他的灵里边一天一天的新。但是这个基督徒呢就奇怪了，他的生活他的观念啊都转变了，他在世界上不是来享福，为什么呢？他活着这个生命要为别人活，这是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是为别人活。你看基督一辈子为自己活了吗？没有啊， 他三十岁以前当木匠，每天服侍人。啊，三十岁以后出来传道，每天连吃饭都顾不得，他要救人。所以基督徒一跟随基督呢，他就开始奇怪了，他就不大为自己活了，不自私了，他就看见别人犯罪啊，他就心里痛苦，他就去传福音，他就去想办法要拯救，拯救灵魂。这是基督徒很奇怪哦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一信了主以后啊，他就要别人得救，啊，他就一心一意的，他信了耶稣，他就盼望他的邻居、他的朋友、他的孩子、家人都信主。要不信呢，他很着急。要假如看见人家不信，他不着急，他不信活该，那这个人没得救，这个人没得救。他没有想到别人的灵魂，没有想到救灵魂，这不是耶稣的心肠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要救人，所以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什么？就当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怎么说？什么叫舍己啊？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了，没有自己，不争取。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就立志传道。不，那个找我去做官我都不去了。哎，结果他没做几年都退休了，我一直传到今天。所以要立志，要跟随主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受一点苦，受一点苦，其实也不怎么苦啊。看人得救，有人问我说你会怎么快，我说我看见人家得救了，信了主了，那就是真的快乐啊，真的高兴。哎呀，那看见别人信主啊，比我自己的就还有趣，还有味道。你看一个罪人，他不犯罪了，他要到礼拜堂，他要天天听到了，呵，你那个心里头就高兴。这个赏赐，有人问说什么赏赐啊？我说带人信主，人家得救了，这就是赏赐。这个赏赐没有比这个大，没有比这个快乐。你看，比如说一个杀人放火的人，比如说你把他带来得救，他不杀人放火，他讲仁义道德，你看你高兴不高兴？哇，你能做这样的工作真高兴，真的高兴。我所以说你的赏赐是什么？我的赏赐就是有人得救，就是看见人得救就高兴。所以啊，他要跟随耶稣的人要舍己，跟随耶稣的人要背十字架，跟随耶稣的人也真的喜欢别人得救，所以呢，他要受一点苦。这个苦啊，十七节就说了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这就有文章了。这个文章，你说我跟随耶稣就受苦，啊，那我不要受苦，那不要受苦，你不要跟随耶稣。凡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不再享受最终之乐，不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不再做那些 为非作歹的事儿，不再为自己的就是享受去打算盘，哎，就找到机会去救人。你看这个基督徒要不要受点苦？当然，但是这个苦叫什么呢？叫至战至轻的。那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给别人带别人信主，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啊。我们的生活还做得过得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灵里快乐，肉体啊，当然肉体的快乐没有了啊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那个都没有了，那就如心灵里的喜乐。这一个基督徒虽然受苦，但是很乐啊，因为他受苦有价值。这个价值啊，比钱重要。哎，这个人生的价值比钱重要啊。那弄几个臭钱存在那儿，每天要算，利息多少啊？我又存了多少啊？天天算，哎呀，少了，糟糕了，天天被钱捆绑，那没有意思，那活着到最后，结果剩了一大笔钱，死了，都留给儿女，结果儿女打官司，儿女争财产，儿女要房子，儿女要这个，打得不可开交，都成仇了，啊，你看多糟糕。留给儿女的不是好处，是坏处，哎，所以外国这个有些聪明人，像比尔盖茨就是聪明人，世界最有钱的人最聪明，他信主，听说他7岁就会背马太福音，7岁就会背马太福音全本28章，所以他这么聪明。他现在穿的吃的都是普通人，他是世界最有钱的人，他的钱一个都没有留给儿女，他把儿女可是都供的都是大学毕业，都得博士，哎，他只给他们读书，你读书花多少钱我都给你，你要不读书，你去做事儿，你自谋生活，自立，一个钱都没有。他但是有一笔基金，他的基金很多，这个基金那个基金一大堆，这个基金呢需要人管理，他有经理给他管这些基金，他把全都捐作基金。有的管瞎眼的，有的管这个啊，各样。哎，我看了他的记录，哎呀，我一看这个人，这基金就管不完，啊，都把那些钱啊赚的钱，都捐作基金，他自己都没有留，没有给儿女，这个人了不起。他呢？支持福音，他因为信主的嘛，啊，他光为支持教会就捐大笔钱，哎，他就，结果这个人活得最快乐，到哪儿去人都欢迎他，他到哪儿也没有高调，很平实，所以你看，这个人有智慧。哎，他也没受苦啊，啊，他也没受苦，所以这个基督徒受一点苦处，但是有一个荣耀，这是世界人不懂的，世界人绝对想不到的，世界人做梦也做不到的，所以这叫什么呢？奥秘。这就叫奥秘。这讲什么呢？讲人呢死了以后 进入永远到神那里去活着，活在天上超脱这个世界了，永永远远的荣耀。所以啊，圣经有两个阶段，今天我要给大家查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跟随圣经走，这非常要紧。其实我们信了主，信了主就糊里糊涂，这不行，一定要知道前边的路怎么走啊。基督徒先得救恩。来，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，这个是我的主题啊。前边是说明，前边叫破题啊，把这个主题把它解释出来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第十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，来。好，这个我们读了好几遍了，我们不用再读就知道了。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，你信耶稣，你就得到两件事儿。一件事是现在，叫什么呢？叫救恩啊。你一信主耶稣，你第一件事就是得了救恩。信主啊，叫得救。为什么叫得救了？因为他得了救恩。啊，这个救恩是从什么来的？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恩典。你只要一信，啊，你的罪都赦免了，他替你把罪给担当了。为什么他能担当呢？那很简单，因为他是无穷生命，他的生命啊跟我们不一样。你看圣经就知道，耶稣来行神迹，说的都是天上的话，啊，耶稣医病啊，赶鬼啊，救人呐，他做了很多好事，做了很多超然的事儿。他做的事叫超然，大家记住了，超然就是不是人都能做的，所以证明他是个超然的人。他超然呢，比如那个瞎子，他弄点吐沫或点土给他一抹，他就好了，瞎子就开眼睛，这谁能做到啊？陆健，你行吗？你去抹吗？更瞎，你一抹泥巴就更瞎，对不对？那把人眼睛弄得还天天痛了，还流，对不对？那基督都没抹好呢。哎呀，这奇怪呀！死人在那儿死了，耶稣说起来吧，就活了，你行吗？啊，你一说他就痛倒下去了。哎呀，他活了，你看看奇怪不奇怪？还不是一个刚死的也活了，耶鲁的女儿，寡妇的孩子啊，寡妇的独生子啊，然后拉撒路，你看耶稣让好多人复活，后来他的门徒都做这样事儿。他的门徒都能叫死人复活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叫超然，超过自然啊，不是自然界应当有的。所以证明他带着天上的权柄来了地上， 可是他没有用这个权柄去害一个人，没用这个权柄去害一个人，他用这个权柄就救人救人救人，把人都救完了，最后他还死了啊！他甘心乐意被钉十字架干什么呢？担当我们的罪。你看这多奇怪，这个人，这耶稣基督最后他当的门徒升天，门徒有120多个，亲眼看见他升天。哦，他们这些人本来都跑了，都散了，啊，都不信耶稣了。原来耶稣活着，他们跟着。耶稣一死了，那还有什么希望？啊，人死如灯灭，火烧一堆灰，死了死了拉倒，没有了，啊，不要再信了。结果耶稣复活了，把他们找回来。他们去钓鱼了，他们去打鱼了，啊，他们回老家了，啊，像以马忤斯两个回去了，垂头丧气。耶稣把他们找回来，说我活了。那他们看见了，哦哟，还摸了，还伸手摸了耶稣，哎呀，真活了，所以再也不怕了，也不怕死了。原来他的大门徒彼得非常的怕官府，到了官府那儿都不会说话了，打鱼的嘛，结果胆子就大了，就出来传了，耶稣活了，耶稣活了，说你要说耶稣活了，杀你，杀死我也信，因为我亲自摸过了，所以他们都做见证。耶稣用无穷生命就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。哎，真奇怪哦。我原来我是个罪人。一信主以后，那天一祷告，哇，所有的罪都清了。马上心里就平安。哦，信耶稣真的有奇怪事儿，结果自己就知道得救了，啊，所以得救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救恩，白得的。只要一认罪悔改，只要向耶稣认罪，啊，只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啊，然后再接受洗礼，洗礼干什么呢？与主同死同埋葬，那是证明你信到家了，啊，你真的信了。有的人呢，还半信半疑，他不喜欢受洗，他说我心里信就行了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不确实，哎，结果真正信了。让我死死，我就去跟耶稣同死同埋葬。好，我们就，结果他信，一信就得了救恩，这叫白得红恩，啊，就得到这个救恩。但是得了救恩就完了吗？得了救恩就可以进天堂？得了救恩灵魂就不下地狱？啊，得了救恩他就得救了，但是离这荣耀还远，啊，还不能说只是仅仅得救，要想得荣耀还有路要走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先得救恩后得荣耀。那个得荣耀啊，来我们再看看得荣耀有过程，来，大家一起读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第二章下边有些话，你读得荣耀，那就到得，那就要进荣耀了，啊。 所以先得救恩，后得荣耀。但是得荣耀也不是在地上，啊，你要在地上得荣耀，当选总统，啊，搞四年，啊，再当选，搞八年也完了，也没有什么荣耀了。美国的总统顶多八年，对不对？也那个荣耀是短暂的。但是我们得的不一样，得什么呢？永远的荣耀。你看这个永远就难解了。永远，你要到永远中去得荣耀，啊，先得救恩到永远得荣耀。这个不是现在，现在得受苦，现在受点苦，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个永远后边还解释，还极重无比永远呢，啊，所以永远的荣耀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但是人怎么能懂呢？这一段就叫奥秘了。永远的荣耀是属于奥秘，因为凡是看不见的，凡是永远的天上的，都是叫奥秘。基督徒光听得救恩不行，因为得救恩后边还有东西叫得永远的荣耀。那我现在就是要训练大家，要让大家明白怎么得永远的荣耀。你得要怎么样去，就这样礼拜天聚会就不行，这聚会啊，听听道这不行，所以必须得要做些功课，啊。那么我们再念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来，我们念这两节，念你注意，那里有说明啊。那进入荣耀，荣耀是什么呢？是做王啊！来，大家一起读。再来读一遍，来。那怎么样可以做王呢？这底下就说了，说我们若与他什么，与他什么同死，所以这个就难了。我们是活着的人，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我们要同死，那个旧人要死。你信主的时候，你不是接受了十字架吗？你受洗的时候，不是与主同死了吗？同死，但是你不能诈尸，啊，你又活了，那不行，啊，你必须一直与主同死，你要一直活在基督里。一直让基督那个新造的人活着，那个旧人不能再活，那个旧人要活就麻烦了，那就又啊重钉十字架，把耶稣重钉十字架。你还犯罪那还行啊，那不行。所以啊，这个最要紧的，那怎么能够不犯罪呢？这个圣经就有道理，所以你信主以后，你一定得要读圣经，一定读圣经。来，我们看圣经怎么写，在提摩太 后书三章十六节、十七节，你看，你要把这个人的生活行为都变了，啊，得真正的变，然后你才能进入荣耀。所以这个是个过程，啊，你必须有这种改变，你必须有这种，啊，新人的活出来，你才能够得荣耀。来，大家一起念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哦，这个圣经啊，就告诉我们，圣经就是为这个事儿写的，就是让你啊，旧人变成新人。所以旧约有什么约？啊，我们圣经前半，三十九卷叫什么？叫旧约，为后叫什么？为什么有新旧之分呢？圣经就是让你学这个嘛，让你从旧的变成什么新的，那就是圣经的意思，那就是写圣经的目的，那就是读圣经的好处，把旧的变成什么新的。你圣经一天也不读，哦，广到礼拜天听听到，那就完了。你到今天也没变，还是旧的，那就不行，还活在那个旧人里。我一直说嘛，那个旧人要死掉，要活出新人来，那怎么能活出来呢？新人什么样呢？来，我们读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大家一起读哦，读出来声音来。好，再读一遍来。大家，这圣经为什么写的？啊，圣经都是，圣经是哪儿来的？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圣经啊，不是人写出来，是神默示给人，让人把它照着神的意思抄录下来的。哎，圣经是神默示的。那么神默示圣经有什么用处呢？来，大家再读，与教训、督责。大家注意，圣经为什么给我们干什么？教训，教是教，训呢是训练我们。所以这个圣经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就得要接受神的教训啊。假如做不好呢，神还要什么教训、督责。圣经有好多话是责备的，责备你怎么学不好，你为什么啊跟圣经不一样啊，叫督责。督责有很多的方法啊，神在圣经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与教训、督责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底下那句话什么啊，使人什么？请问你有歪没有？歪没有啊？你看多有趣，使人什么归正。哎呀，你要歪一点他就给你搬回来， 人你哪里歪了，他就来管你，就是让你。所以圣经叫什么道？叫正道，叫真道，叫生命的道。要让你走到正路上来。圣经，哎，我对不起啊，喝点水。圣经的作用是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。所以你每天要读圣经，你的行为，你的心态是歪的还是正的？你每天起来想的是歪事还是正事？哎，你要用圣经来校正一下，这就是圣经的用处。陆建知道了吗？每天圣经叫我们照镜子，圣经是面镜子。你看你身上、脸上、心里头隐藏什么东西？哎，别的书照不出来，别的书写的都是恭维人的话，让你呀、啊、追求荣华富贵啊。比如中国有本书叫《孙子兵法》，你知道《孙子兵法》写什么？啊，这你们看过没有？教你怎么打胜仗。怎么打胜仗呢？其中有一个东西叫欺敌，要骗你的敌人，让他摸不清你。你看诡计多端，所以一个人呢要读了孙子兵法就诡计多端。现在做生意的人都看孙子兵法哟。现在有个沙乌地阿拉伯，世界最有钱的出石油的国家，他原来立他的侄子50多岁了，这个人当王储，王储的意思就是太子，要接他的位。结果最近忽然发现他让他儿子来当，儿子才30多岁啊，让他来当王储，给他大权柄。为什么呢？我看了这个很有趣，原来他读孙子兵法。他本来没有希望的，结果他读孙子兵法，他就把这个他做得很好啊。他本来做这个外交大臣的什么的，哎，现在做得很好，结果就把他做王储，要接王位。孙子兵法在外国，在沙特阿拉伯都起了作用。现在听说外国人研究孙子兵法的人很多，哎，连美国人呢，连学校都有这个军事学校要研究孙子兵法。 所以，可是那是地上用啊，到天上去还打仗吗？啊，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，天上是和平的，天上讲义气的，天上讲爱的，那没有战争，和平的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没用，所以我不读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虽然我家里有六本《孙子兵法》，你要看我可以借给你。哎，有六本啊，需要看可以到我家去借啊，我借给你。这个《孙子兵法》这个东西是在地上有用。所以我信了主以后，不要，我要看圣经。圣经使人什么？归正，教导人，还有学艺。你看，你跟你太太好不好？啊？啊？好，真真说你，你跟你先生好不好？哎呀，有好多毅力啊！结婚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宣誓，宣誓要守这个誓，就叫义。假如你不守，你这个念了，那你说我要爱他，他生病我要照顾他，啊，这不是讲了一大堆都是胡说。那叫义吗？叫不义，所以违背了这个夫妻之义。所以圣经是教导人学什么？学义。比如牧师或信徒当中也有义，儿子跟父亲有义啊，所以这个义理啊一大堆。这天上是最讲义的，因为将来到天上有义居在其中，所以义。那今天我讲不完了，你看教导人学什么？学义。简单的说，你做太太做得不好，你读圣经学学学就学会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样做太太？我太先生生病，我得好好照顾他；太太发生毛病，我也得爱他到底。你看，这叫义。所以，圣经教导人学义。现在儿子对父母都横得很，横吃横喝，啊，因为他不义。他要读了圣经，他就学义了。越学越义，义什么？他懂得孝，父慈子孝，啊，夫妻相爱，这教导人学什么？学义。你要学不会，啊，你学不会义，你不能到天上去，因为天上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这个基督徒啊，就开始要学东西了。那下次啊，我再接着讲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，要学到什么程度，然后由救恩才进到永远的什么荣耀，不是这样就信了耶稣我就得荣耀了。哎呀，到了将我要做王，你胡扯，你做什么王？连做个老百姓都不会。连纳税都偷税，啊，懂不懂？你要偷税就叫不义，对国家不义。你要做生意，啊，偷税都不义，这都叫。所以你要信了主以后，没有法律能管你，因为。所有法律上的规定我们基督徒都遵守，没有偷鸡摸狗这些事儿。 那都是非常正常的，归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学艺嘛，所以这两项就把我们人都整理好了，预备去得什么荣耀。所以得了救恩以后一定要读圣经，预备行各样的什么什么事儿，好事儿啊。所以圣经都是完全的教导我们学艺，让我们都连夫妻啊弟兄啊所有的人都要学，所有的关系都纠正，都弄得好好的，然后才能够进入荣耀，才能享荣耀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从基督徒得了救恩以后一定要读经，才能够学这些。等以后我再跟大家详细讲，这要学哦，你要不学你不能得荣耀，必须得要归正学义啊，得着圣经的益处，然后行各样的好事，坏事都没有了。那这就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，圣经是神给人的毅力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的时间到了。恩主啊，我们今天把你的圣经要讲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听，我们必须要读圣经，因为圣经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圣经，我们才能够得荣耀。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还有邪气，我们不读圣经不懂得义，不懂得什么叫义，还胡作非为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进荣耀，不能得荣耀，不能享荣耀。我们必须要把圣经读好，学好了义，归了正，我们才能够进入永远的荣耀。恩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醒悟过来，赶快的把纠正自己的错误，让圣经产生它的功能，引导我们进一门走一路，结一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